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2年4月25号到5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惊醒。近几天好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所压迫，很紧张害怕，要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加大发正念的力度，每次都发30分钟以上。像同修说的那样，解体一切干扰和迫害我的邪灵烂鬼，旧势力黑手，共产邪灵。虽然好一点，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无形的压力依然很大。我知道我是在怕，怕什么呢？怕再次被迫害，怕失去常人中拥有的一切的一切，怕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怕失去自己几十年来在人中经营所制造的一切。那又为什么修炼呢？我审视自己的内心，突然发现十几年来我并没有真修。我是在利用这大法，想通过学大法而在人间生活得更加美好、幸福、悠然。从法中洞察了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懂得了法中的智慧，从而不会犯坏事，不会无知造业，顺应宇宙的特性，只想做一个人间的智者，活得更好，或者在心灵的提升方面达到某种境界，做一个精神上快乐富足，达到某一境界的人，只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想去修炼修道，返本归真，从人中走出来，只想从大法中捞得人中的好处。许多同修和明了真相的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好在哪里？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是的，大法可以达到驱病健身，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大法可以提升人的道德素质，教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私无我的境界。大法教人渐渐去掉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不好的人心，达到一种祥和平静、无欲无求的心灵境界。可是做这些是为什么呢？是让自己在人世中过得更加舒坦自在吗？修来修去的，我还是想做人，从来没有修炼提升成为高级生命，从人这个状态中跳出来的想法，还觉得在人中混得挺幸福快乐，只想做一个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而作为一个常人，只想做常人的人，他想病好就不行，看书练功那只是表面，心没有动，没有动修炼的想法，没有想从常人这个状态中跳出去的想法，那就只是个常人。在99年720之前，许多人在大法中看到了自己认为好的一面，来练功了，嘴上说修炼了，动作在练，书在读，也弘法，可是自觉不自觉的，甚至是无意识中的，是想在大法中捞取人中的好处，不想从人的状态中走出去，心没有修炼，心依然在人中。所以在恶党镇压大法后，这些人看到继续修炼大法会给自己带来常人中的损失，就不练了。而有些人依然在用人心强撑着，认同大法好，依然练，但内心深处的患得患失和怕失去的心让自己痛苦万分。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啊，人心可以撑多久呢？一有风吹草动，那个怕呀！因为这样的心本来就在人中，没有做到师尊讲的那样，放弃常人中的一切欲望和执着心，甚至意识不到的在加强它，想得到这个，得到那个的心，一旦真的被迫害，那所有的信念都会轰然倒塌。因为这样的人 不能称之为修炼的人。一个常人没有法的力量，是无法抵挡得住来自更高层生命的迫害。看修炼故事时事吕洞宾的时候，讶异于吕洞宾对常人中的名利情以及生死怎么能够放得如此决绝，丝毫不拖泥带水。这下才明白，真修的人是想跳出人这个层次的，人家是不想做人的。一旦跳出人这个层次以后，看下面人中的东西，说句粗话，真的连狗屎都不如。人视为珍宝的东西，真修的人可以弃之如敝。当一个真修的人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不要，生命都可以不要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怕死呢？那么为什么在大法中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生出修炼的想法呢？为什么甘于在人中去品尝人中的酸甜苦辣呢？那是因为业力、观念以及生生世世在轮回中形成的一切在阻挡着自己迈入修炼的门槛。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他们阻挡着真我修炼的本愿，让自己沉迷于人世中。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讲动物会修炼，说狐狸会炼丹，那个蛇等等会修炼，不是他会修炼，初期他也根本不懂得什么练不练的，就是他有先天的那种本能。连动物都有修炼的本能，那我们人就更应该有修炼的本愿了。但是由于我们人在人中迷得更加的深，被各种各样自己的外来的业力、观念、欲望层层包裹，这种真我的愿望被层层削弱削弱，等不到它反到表面就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让许多人失去修炼机缘，空留旷古遗憾。我们在新旧宇宙交替的伟大时刻，幸与师尊传大法，又是人身，师尊又赐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赐予我们荣耀与威德。我们就应该冲破旧势力、自身业力与观念、欲望的包裹与阻碍，找到真我，发出正要还语的强大心念，我要修炼，做伟大师尊的真修弟子，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师尊在精进要旨走向圆满中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希望每个和我有着相似情况的同修都能静下来问自己，是不是执着于大法能带来人中的好处才使自己留在法中，还是自己真的有一颗返本归真、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的真修的心？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尽度极心，去除间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经文《佛性与魔性》中讲到，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近一段时间，身边同修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表现在修口方面非议同修。我想就此问题与同修切磋，交流我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个人修炼，每一丝每一念都很重要。正法修炼没有小事，全都是天大的事，因为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牵扯到各自宇宙体系无量众生的生死命运。有个别同修由于受没有修去的后天观念污染，受思想中残留多年党文化因素的干扰，喜欢背后议论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同修，甚至有意无意撒谎造谣，制造同修间隔，这样做很可能会给自己给同修的正法修炼造成很大损失。在我修炼境界法的展现是，由于长期人心不去，在肚脐心对应身体的微观空间中滋生着一种鳄鱼魔兽，这种魔兽有人的躯干、四肢、头部是鳄鱼头形状，皮肤表面覆盖着坚硬的鳞甲，瞳孔是黄绿色的，放射出冷酷凶残的光焰。当这位同修不修口，出于妒忌向其他同修讲说一些不符合法的话时，如果对方同修不能用法衡量，被带动甚至认同，那么鳄鱼魔兽就会通过语言能量形成的通道分体进入到对方空间场中，表现在旁人空间中，人会变得暴躁易怒，对他人没有善心，凶狠，学法困倦，杂念丛生。经过12年的正法修炼，虽然正法弟子仍在迷中，但修炼境界已经突破到了非常高的层次。如果有不修口的同修出于妒忌心到处宣说同修不足，甚至造谣挑拨是非，制造同修间隔，破坏同修整体配合，使同修因此暂时过不去关，修炼徘徊，思想波动，掉层次，那么不修口的同修就对正法弟子修炼起到了负面作用。因为空间残存的旧势力因素，乱法烂鬼马上就会注意上不修口的同修，并开始向这位同修空间场大量聚集，并加强同修不好的思想，伺机寻找借口控制同修周围恶人恶景，迫害同修，或直接以敬业方式迫害同修，情况十分危险。这种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妒忌心不去的另一种表现是心中总是愤愤不平，非常怨恨，总是在指责别人。我看到同修心不在法上非常怨恨时，他身体对应另外空间会突然燃烧起几米高的阴火，不断烧灼，煎烤着他身体微观雷同化法所对应世界中的一切物质生命。他世界众多的人形众生及其他有形生命被这种阴火烧成面目模糊的死尸，房屋、殿堂、楼宇被烧毁坍塌，大面积的绿野森林也被燃烧殆尽，那真是赤野千里，生灵涂炭，死伤无数。表现在旁人空间是人全身发冷、无力、头痛，严重时这种阴性物质场会招引有能量的负面生命一行邪灵进入他空间场中，引起严重病业。师尊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精进要旨境界。修炼人是有师尊看护的，对待在正法修炼中因不修口造业的同修，法在我修炼的境界展现的是，为了能够让造业同修不受乱法烂鬼的迫害，为了同修能够返本归真继续修炼，同修造下罪业，师尊要替他承受偿还，师尊会被再次的提鞭残酷的抽打，并且同修造一次业，师尊替他偿还一次。与此同时，同修对应宇宙体系无量众生都跪在地上不断祈祷他们亡的觉醒，泪流满面，哭声震动广大天体。即使师尊遭受这样无法形容的巨大的痛苦，目光仍是那样慈悲， 充满殷切希望，看着不争气的同修，同修执迷不悟，继续说着不符合法的话语，师尊慈悲的眼中会流下无比伤心的泪水，这泪水会化作甘露浇灌在同修的心田，荡涤着他心中的恶念，体悟着同修觉者的本性。同修啊，该清醒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同修一部大法，共同面对经历邪恶最残酷的十二年迫害，我们中的一些同修因而失去生命，我们真的是为证实宇宙真理而生死与共。在劫难中，我们是同门弟子，是超越任何尘世间最亲密关系的神圣法缘。或许在我们身边的同修中，就有你在过去生中曾经最挚爱的人。真修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在同化不同层次宇宙真理标准时，就是不同层次法的体现。维护同修就是维护法在不同层次存在形式，是维护法的一种体现，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义务。对于同修的不足或在难中的同修，周围同修一定要用正念对待同修，善待同修。当同修指责埋怨在难中同修时，我看到随着同修指责，难中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会产生一团一团的像棉絮一样暗红色或蓝黑的物质在空中飘荡，有时严重时会产生一团团像痰一样黏糊糊的肮脏物质堆积在同修空间场中，表现在人中，该同修会心烦意乱，周身困倦酸痛，头脑昏沉。所以提醒同修一定要站在法上帮助同修，任何情人心都会对在难中同修造成干扰，更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同修，强迫同修如何做。大法弟子都是以法为师，只能是劝善，修不修是个人的事情。如果执意强迫同修按自己意愿做，那是自心生魔一种表现。师尊说，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悟到师尊所要的是大法弟子无条件向内找，做好三件事，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师尊所要的是大法弟子之间以法为师，包容同修，去除间隔，整体提高，共同精进，大法弟子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这样才能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位同修说，不是天天参加学法小组做正法项目就是融入整体，而是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是融入整体，才能真正共同精进。不久的未来，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正法修炼这些年中，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艰辛，但我怀念与同修曾经共同拥有的春秋与冬夏。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不畏生死的正念正行，将为不同层次宇宙天体的众神所传颂。即使经历了漫长久远的宇宙历史岁月，众神讲述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法事迹时，仍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听，遥远的天籁传来众神的赞歌，那是对大法弟子为证实宇宙真理、救度众生而舍生忘死的不朽精神的颂赞。在新宇宙中，师尊所给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伟大的荣耀与光辉，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命直到永远。同修精进啊！
野谈智度己心， 我就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所以在修炼过程中，妒忌心就成了我严重的障碍。儿时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聪明而有技巧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也一直是名列前茅，因此常常得到老师、家长、邻居的夸奖。也正因为这种夸奖，导致我不能被指责、批评，哪怕是真的错了，也要极力为自己辩解、掩盖。气急了的时候，甚至用狠狠的眼光瞪，用恶毒的心计划怎么报复指责我的人，能够换来我心里的平衡。这时我的仇恨心、争斗心、妒忌心越来越重。因为妒忌，我和同学闹得四分五裂；因为妒忌，我成了孤家寡人，得了严重的忧郁症、自闭症、妄想症，最终不得不带着这颗千疮百孔的心痛苦地离开了学校。而那些在我眼里不屑一顾的同学，却一个个地考上了学，参加了工作。妒忌的心理使我更加悲苦、绝望，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结婚以后依旧心胸狭窄，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大动干戈，气得不行，不久导致各种疾病产生，让我生活的苦不堪言。2007年的深秋，我有幸拜读了《转法轮》这部宝书，终于明白了做人的真正意义，明白了一生的疾病是生世间无知造业的结果。我下决心修炼，要返本归真。刚修炼不久，我的身体就快速地向好的方向转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医院了。家人都觉得大法很神奇，都明白了大法真相。然而在修炼中，妒忌心干扰得越来越大，自己还迟迟不悟。如我打坐单腿盘还翘起很高，而丈夫同修双盘轻松自如。丈夫同修经常给大法弟子的网站公告，文章一篇篇在名会、证件上发表，而我绞尽脑汁也凑不出一篇来。许多的神机在丈夫身上显现，而我却什么也感觉不出来。于是我的妒忌心又开始作祟，经常找丈夫的不是，说风凉话，全然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丈夫同修给点出来，我还不承认。修炼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前几天我看见了证件网上同修关于去嫉妒心的几篇交流文章，我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明摆着是说我吗？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修炼好几年了，原来我还是属于恶人。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那是在一个露天广场，学校在评选获奖文章，我也参与了。等到念获奖名单时，却没有我的名字，而那些从没有得过奖的却获奖了。我气急了，拉上一个同学便走开了。我们来到一个围有栏杆的水池旁，池里的水很浅，这时我发现池的四个角各蹲着一只小癞蛤蟆，正中间蹲着一只大蛤蟆，撕着嘴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我。这时我的身上忽然一阵冷气袭来，我大叫一声，不好，我们快走。话刚说完，中间那只大蛤蟆便向我扑来，我一下从梦中惊醒，当时悟道，那只大蛤蟆就是大魔头江某某。因那时对发正面还没重视起来，让那个邪魔钻了空子。第二天上午因有急事，我忘了关掉煤气火，就匆匆出门了。走后不久家里起火了，等我回来时，很多人正在围观，屋里屋外一片狼藉，浓浓的油烟正从屋里往外冒。听母亲说，那火苗太大了，直冲屋顶，人根本就靠近不了。可母亲当时也没有多想，冲进屋里一下子把气管拖了出来，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危急关头化解了这场灾难，弟子谢谢师父。看着屋子里往外直冒的浓烟，我猛然想起了梦中的那只大蛤蟆， 想到了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伟岸，这不就是因为江魔头的杜举心所造成的吗？我不禁冷汗淋漓，杜举心是如此的可怕，因为他一个杜举心迫害死了多少善良的大法弟子，因为他的一个杜举心多少大法弟子蒙冤受难，因为他的一个杜举心活摘了多少大法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因为他的一个杜举心他向全世界人民撒下了弥天大谎，把多少善良的民众推向了危险的边缘，也是因为他的一个杜举心，最终将他与追随他的那些所谓的坚定的邪恶徒一并拉向无间地狱，层层销毁。这是我在修炼当中一次严重的教训，写出来曝光他，我一定要修去这个杜举心，更希望能引起有这方面问题的同修的重视，层次有限，进行同修慈悲指正。
公道自然成。西游记里有一个故事，唐僧师徒到了奉仙郡的时候，由于郡守不敬神佛，打翻了郡神的贡品，玉帝设了三件事物：鸡吃米山，狗吃面山，油灯烧大铜锁。只有米山面山吃完，灯烧锁断，才给下雨。看到奉仙郡的民众受苦，唐僧发了善心，想给他们求雨，让悟空去做。悟空开始不知道是何原因不给下雨，看了三件事物的情况，几乎是不能完成，所以就用神通去弄，请猪八戒去吃，还请了其他神仙都没用。后来经过一个神仙指点，说让悟空去看看郡守犯了什么错误，才知道郡守不敬神佛的事情。于是叫郡守诚心忏悔，顷刻间米山面山消失，灯烧锁断，玉帝马上下旨下雨。以前觉得这主要是教人们敬天敬神的，同修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些日子我看到了另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公道自然成。悟空没找对方法，自己人为的想要达到目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是不行，郡守不忏悔，三件事物就是不能了结。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修炼，在迫害发生以后，总是执着迫害什么时候结束，中共什么时候解体，执着大法弟子什么时候圆满，执着2012这一个预言中最后的时间，社会形势已发生变化，心不由自主的就跟着动。其实师父早就说过，大法弟子就是要救人，通过做好三件事来救人。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就是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才有正念，练好功才有能力除恶，更好救人。在讲真相，也就是救人，配合救人中不断的提高心性。这些是我自己的一点理解，不是原话。社会形势的变化是因为我们做好了，师父与众神才向前推进的。当然我们可以智慧的利用社会形势的变化，讲真相，顺应天象的变化。师父说过，迫害之所以还没有结束，是有大法弟子还要走出来，救人的数量还不够。在红云三节当中说，救人数一满，邪恶一并诛。师父说过，解体中共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中共是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把自己弄垮的，现在不是逐渐显出端倪了吗？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因为他就是那么坏，因为造出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大法弟子真的专门针对他去做，他就垮掉了。旧宇宙的势力因素会再利用什么别的东西来捣乱，中共邪党就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他也好，不管也好，反正他是要解体，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 做完了它就解体，一定解体。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还是精进的稳定做好三件事，当然可以善用当前的形势，不必执着于中共怎么处理自己的家务事，他们怎么处理是自己对未来的选择。迫害没停止，我们就继续讲真相救人。迫害过我们的人其实很可怜，他们是救世主安排的，在无知的造孽，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救他们，尽可能制止他们再造孽。其实说真的，恶人的下场是什么，对大法弟子本身来说其实并不重要，自己都修成了，受的苦难只是过程，过去了也就没啥了。善恶有报，历史的教训这场戏是留给世人看的，我们该走出来的人多走出来了，救的人尽可能的多了，自己锻炼成熟了，也许一切就功到自然成了。
返本归真，我后天形成一种很不好的物质，妈妈就叫它懒散。他的表现是，我练功时明知正确的练功姿势动作却经常不准确，不愿受约束，愿意随意，在练习拉二胡的动作上没有节奏，像催眠曲，有时还会弯着腰，都是懒散在作怪。这种懒散的拜物好像已经形成了我的脾气秉性，其实它不是我。妈妈给我纠正上百次都不止，我都当成耳旁风，好像那个物质没有被触动。妈妈对我都无可奈何了，有时练功动作不标准时，妈妈还打过我，而我仍然难以克服懒散的毛病。一天早上，妈妈又开始纠正我，这次是因为二胡拉得不到位引起的。妈妈很严厉地训斥我，并说那种拜物不是真我，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形成的败坏物质。我很委屈，哭了一场，有些不高兴。妈妈建议我去念转法轮，并要求我向内找自己。我坐到书桌前，打开大法书，我意识到不高兴就是人心，妈妈是对的，就应该纠正这种拜物在我身上的种种表现。随着我不断的读法，我看到那种拜物是不成形的，表现凸凹不平，杂乱无序，紫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他的小兵叫他愚昧王，师父打出能量把它劈成两半，一半直接销毁了，另一半正在冒黑气，由我自己在行为上克服它，从而消灭它。认识到这种后天的拜物，师父给拿掉一半，我真是很轻松，感觉又升华了很高。妈妈送我去上学路上，师父让我看到身体周围有个圈，把我包起来了，就是玄关，其实就叫世界。这时我的世界也纯净了许多，能量也强了。而我的众生也改掉了骂人、着急、生气的坏习惯。认识不到这种懒散的拜物时，我世界的众生有骂人、生气的坏习惯。提高后，我世界不但变得美好了，众生也得救了，也同化法了。在天空不远处显现出天边两个字，这两个字的下面又出现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返本归真。他们摇晃着身子在欢迎我们全家，我和妈妈手拉手，后面跟着爸爸，正在朝天边飞去。我明白了，师父在点化我，洗净后天的拜物，同化大法，这就是在返本归真。神路已经不算远了，回家的路就在咫尺。妈妈的感慨，十几年的苦修过程就是为了返本归真。记得当初得法时，返本归真这句话曾经让我这刚满20岁的大学生是那样的震撼。如今的我已过而立之年，在17年后的今天，返本归真几个字再次出现在我和8岁儿子的眼前，我的眼泪出来了。17年的修炼经历渗透着师父多少的艰辛和心血，曾经是满身污垢的我，在大法的净化下已变得身心纯净。我从内心深处升起对师父的感恩，谢谢您师父。
三言两语关于冤的联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文字是神造的，是神传文化博大精深，专业权威人士认定造字法有六种，主要的是四种：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指示字。比如人、口、手、山、水、木等是象形，依据事物的形状画出来，而凶人靠着树木表示休息等属于会意字，你会明白他为什么就念修。神、传、花、草属于形声字，一边表示意义，一边表示声音。中国人说不认识的字可以读半边，有一些道理。而任、墨等属于指示字，用一点或转横提醒，指出这个部位就是事物的关键，是它的意义所在，诸如此类的，玄妙至极，令人叹为观止。每个汉字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汉字一门课，一般也要修一学年。至于研究古文字，那就是终身的学问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而西方的一些语言，关于造字的学问，能有这么深吗？今天专门说一下冤。冤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蛆也，兔在密下不得走，亦蛆也。按造字法看，它属于会意字，把表示两种事物的字或部首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兔子在一个障碍物下不得自由走脱，就是冤了。可是说不通哦，为什么牛、马、羊们在那个东西之下就不冤呢？怎么也解释不通，相信专家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出来。但是大法可破一切谜团。我们知道师父于1951年降临人世间，那一年是兔年。1999年720邪恶开始疯狂迫害大法，那一年也是兔年。在兔年，给一个属兔的伟人和他的弟子戴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密，那就是冤，天大之冤，全宇宙最大的冤案，绝对不是巧合。师父说，这个旧的势力啊，他们看到了宇宙会在成住坏灭的法理中走向最后一步，为挽救自己，在相当久远年代以前就开始安排这件事情了。这个旧的势力安排这些事情在人这有多长的时间了呢？两个地球的时间。北美巡回讲法，他们安排得很周密，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自然也就包括文化文字的系统安排，还有一场阴谋和迫害的安排，只不过造字的神给出了一个暗示。师父不承认这一切，我们更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这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在正法进程不断推进的新形势下，抓紧做好三件事，用实际行动早日结束这场迫害，彻底洗清大法之冤和师父的不白之冤，不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以上属于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小故事，正念。中午吃完饭，我准备把拖把头换成新的，因为用的时间长，螺丝已经锈死了，拧不动。我上了点润滑油，费了最大的劲儿，还是拧不动。这时妻子同修过来，没说话，也找改锥试。我笑着说，你还能拧动？如果你拧动了，那我不就成废物了吗？妻子没做声，不紧不慢继续拿着改锥拧。咔，轻微的一个声响，螺丝动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你咋拧动了呢？妻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说的没错，你拧不动，我也拧不动，但正面能拧动。 你跟拖把沟通了吗？我告诉他，我不想扔掉他。我笑了，没那么想啊，真是用人的办法解决不了修炼人遇到的问题。同时我也找了自己，又瞧不起别人的心，正视自己的心，遇到问题心不正等等。看来修炼真的是要用正面想问题啊。惭愧。一天，同修 F 让我捎给同修 Y 一个 MP4， 说技术同修没修好。我一看是某个型号的，正好以前成功的刷机过。我先试试再捎过去吧，因为晚上有事儿，我想明早9点发完正面去，之前刷机拷贝时间应该足够用。于是转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先刷机，连上电脑。MP4 闪过一个开机画面就黑了，我知道没问题，应该能修好。于是我按照刷机的向导一步一步做，开始都很顺，可是到格式化的时候就没什么反应了，又重新做还是不行。我边做边和 MP4 沟通，你一定要配合呀，修好你，让你的主人通过你学法用功，陪你的主人走到最后啊。可是反复了几次还是不行，我有点疑惑了。这时我想一定是自己不对劲儿了，于是回头想自己在这件事情发展中动的念头。忽然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意向，在开始做的时候，自己想如果送机器，同修问我怎么是你给送来了，自己应该说什么呢？就说是我修好的。哦，显示心，一个不太显眼的表达出来的显示心。这时我的脸红了，哎，刚才还和 MP4 沟通呢，原来是自己有问题， MP4 是为了自己负责才不愿配合呀。我赶紧归正，去了把 MP4 给同修就行，不用解释什么，如果真会问那就简单的说明，另外有机会再把刷机的程序拷贝给技术同修。自己归正后重新做，大家可能都能猜到结果，一切畅通无阻。向内找，这真是修炼人的法宝啊。
解谈大法神奇234，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513法轮大法日快到，大法弘传20周年的纪念日也快到，同修们踊跃投稿，我也跃跃欲试。写什么呢？自己在修炼中，在做3件事中也不很努力，但在最近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件神奇事，全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有不当望师父和同修们慈悲指正。一，神奇九字显威力。国家级大型水泥厂就坐落在我村，厂附近的居民都要搬迁，我所住地就是搬迁户基地，从前年开始就在建筑居民住宅，有一木工组就被分派在我家吃饭午休2小时，我就利用这时间给工人们讲真相，他们明真相后都做了三退，并拿着护身符大声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张金工说，我们是高空作业的，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工作，有了您们师父让您送给我们的护身符，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保障。有一天下雨，他们不能做事，就冒雨回家了。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有一断信工人对我说，大妈，这九字真灵，师父真神，我昨天冒着雨回家，身上什么都没披，20多里路都滑，我的摩托车骑得很慢，我边骑车边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回到家，我老伴发现我身上衣服是干的，只有球鞋是湿的， 家人都感到神奇，要我多给他们弄几张护身符给他们。我有空了，我也要跟您学法轮功。二，您练的这种功太神奇了。一天，我给建筑队的泥瓦工们讲真相，开始讲时比诚信民工总捣乱，大声问有没有钱发，说个不停。我说你听明白了真相，得到了神佛的护佑，没有灾难，比得到多少钱都珍贵。但他不听，还一个劲要现金。我没和他争辩，发正面制止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本性的一面反出来。我于是给另一人讲真相，那人明白后很高兴地要了资料和光盘。我又拿出一张护身符并让他删退。这时他哥哥笑着走过来说，我也入过队，也给我退掉吧。在这兄弟俩的带动下，工地上很多民工都做了删退。讲完真相后，工人们收工了，我也要回家准备做饭了。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那个拒绝听真相的小城。我问什么事，屋里坐坐。他到屋里对我说，我来看看您练的什么功。我虽然不相信您讲的，但我挑水时发现您头上有好大一团白雾，而且您的脸又红又白，像一个十几岁的闺女，没有一点皱纹。可是当您回去后从我面前走过时，我还能看见您是我看到的那个样，我就觉得奇怪。我要问问您，这功为什么这么神？我就把师父的讲法录像放给他看，他第一讲没看完就上了两次厕所。第一讲看完后，他说这个功了不得，他浑身麻麻的，他要练这个功，他让我把碟子借给他看。三，正念的威力。前几天我和 B 同修到省城找 A 办事，办完事 A 提出去看看 C 同修。C 同修的孩子们在省城工作，要 C 两老去参加带孩子。今年清明节 C 回我弟说，在省城联系不上同修，失去了修炼的环境，因此出现了病业假象干扰。老伴和孩子们逼 C 同修上医院，C 坚决拒绝。这样 C 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认为是师父不让吃药。我们知道后就想去给 C 家人讲真相，化解这个矛盾。开始 C 家人误解大，当我们耐心地把修炼人为什么不需要去吃药的道理讲清后，老伴仍是魔性很大，出言对大法不利。我们知道这是邪恶在操控，让西同修老伴那样胡言乱语的。于是我们几个同修齐发正念，几分钟后老伴说话语气便和蔼了，话头一转说自己支持修炼，并且说自己以前对大法对师父不敬过，特向师父道歉。上班时间到了，他一边换工作服一边真诚地留我们别走，说我们是好人。正念的威力让我们都感受到了，在十几年的修炼中，这样神奇的事真是数不胜数，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正念的神威贯穿穷宇。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交流救助众生，在医院里讲真相的经历。现在救人是越来越急了，弟子得法晚，所以更要精进。我是07年5月得法的，这几年一路走来十分不易，是大法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今年年初听师父的话，我开始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了。我知道自己得法晚，要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多学法，做好三件事，才能在大法中归正，在大法里升华。弟子觉得在医院里讲真相，发大法真相资料是救人的好方法，这里人多，可以救更多的人， 而且真相资料都是弟子自己动手印刷制作的，可以说每份真相资料从编辑、下载、印刷、制作、包装，这其中包含了弟子全部的心血和汗水，而这都是为了达到最好的救人效果。这几天气温忽冷忽热，好多人都生病了，医院门诊的挂号窗口人满为患，我于是抓紧时机讲真相。我走到一位大爷跟前，对他说：大爷，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大爷说：别提了，我腰椎间的老毛病又犯了，这几天疼得厉害，哎，这病吃了几十年的药也治不好。我于是对他说：大爷，您练法轮大法吧，师父会保佑你的，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于是将一本转法轮的书和讲真相的资料给了他。当大爷接过转法轮书时，我见他眼里闪出一点金光。这时大爷突然说：真神奇啊，我的腰感觉好了呢，现在一点都不疼了。旁边有几位挂号的人说：不会吧，有这么神奇的事？大爷挂完号去医生那里做了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一切正常，你这腰板比年轻人还好。这一下子医院里可热闹了，许多患者纷纷围上来要我救他们。于是我把自己做好的真相资料及护身符都发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成念大法今生有福报。那天我在医院里对50多个人讲了真相，大家都说法轮大法真好，师父真伟大。看着他们激动的表情，我感受到了与大法有缘的人们的期盼，也更理解了救助众生的紧迫性。今后我会更加精进，走师父安排的路，将大法的福音带给世人。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